微信读书的书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。
当夜幕降临，繁华散尽，一个人的路，可以清晰地听到孤单的脚步声，就像我的心跳。站在这城市的正中央，远处霓虹闪烁，脚下车来车往，我是谁的谁，谁是你的谁，我和你是一个故事的距离，却走了好远。好故事温暖收听，暖听故事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所有人的坚强都是柔软生的茧。故事开头总是这样，适逢其会，猝不及防。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，花开两朵，天各一方。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，畅销作家张嘉佳，路过你的全世界。暖听故事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播讲晨晨。
不只是路过，每个清晨你都必须醒来，坐上地铁，路过他们的世界，人来人往，坚定地去属于自己的地方。初中没事去打游戏，街霸前头排的人山人海，我每次都让黄豆去排，自己在旁边猛干赌博机。黄豆个子矮矮的，其他没印象，一旦轮到位置，他就疯狂地喊：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撒腿跑过去，投币发各种绝技。黄豆把脑袋挤在一侧，目不转睛，主要任务是加油和叫好。同伴打完了，伸手问他要，他会准备好两三枚，依依不舍地交给我。后来学校流行踢足球，从日薄西山踢到伸手不见五指，过了6-7点，拼的不是技术，而是眼力。黑乎乎的球在黑乎乎的夜里，一群人大呼小叫：球呢球呢，我靠，能不能踢轻点啊，估计又踢到沟里去了。没人愿意带黄豆玩，他莫名其妙地被所有人嫌弃。这样的同学每个班都有，家境糟糕，衣服脏兮兮的，强项是得0分，干什么都落到最后，说话结结巴巴，语无伦次，常常刚开口对方就避之不及走人了。他也想去踢球，放学后涨红了脸问我能不能带他去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看到其他男同学嫌弃的表情，咬咬牙说：走开走开走开。后来他慢慢沉默寡言，跟我说话变少了，但他原本就没啥存在感，我也没注意到这个趋势。过年的时候天冷，外加凑不齐球队，我跑回了街机厅。街机厅里空空荡荡的，街霸那个游戏机前站着个小个子，我凑过去一看，是黄豆。他手边叠着高高一摞铜板，笨拙地操纵人物，然而屁的绝技也发不出来，基本上第一关立刻挂。我说：给我玩吧。他涨红了脸，不吭声也不让位。我讨了个没趣儿，随便玩玩别的，身上钱不多，不到半个小时打光积蓄。我心痒难耐，这太不过瘾了，又凑到黄豆边上说：哎，给个铜板啊。他不吭声，我鄙夷地说：小气。这时候他突然哭了， 眼泪哗啦啦的挂在脸上，我大惊，赶紧溜走，一边跑回家一边想，他哭什么？莫非输得太惨了？太他妈不够意思了，滚蛋，老子也不要理你了。到家吃酒酿，突然想起来那天我说走开走开的时候，他的眼神很绝望。开学他没出现，据说家里觉得他读书没搞头，零分堆积，还不如早点退学做生意。然后他从此消失在我的人生里，一直到长相模糊，只剩在我耳边加油叫好的喊声以及那绝望的眼神的时候。高考碰到世界杯，考砸了，只能复读，没继续在市中，家里把我搞到一个小镇的高三班，因为父亲是小镇的镇长，寄希望老师能对我尽职一些。对这个变化我很兴奋，认为能在小镇里作威作福，比如调戏调戏良家妇女，踢翻个小贩摊位什么的，带着一群小伙伴横行霸道。这群小伙伴里有个叫做蛤蟆，蛤蟆长得满脸憨厚，眼睛小而猥琐，本来相安无事，偏偏他有个毛病，明明每次都不及格，做题目的时候却喜欢哼歌，比如 sin 不该让 cos 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，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 S 级指向 N 级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，我无法把 COR 变成 HRO。 日复一日，在模拟考试中，终于我在加50毫升多少多少水中的空格里填了忘情水，他妈的，我们一群小伙伴每天吃吃喝喝，骑着摩托车去城区泡吧，穿越在两侧布满稻田的马路上，穿越在青春的清晨和深夜里，我们轮流请客吃饭，轮到蛤蟆那天他没来上课，我说算了我请，又转了一轮，转到蛤蟆那天他没来上课，我说算了我请，再转一轮，轮到蛤蟆那天我怒气冲天问他，你还要不要做小伙伴了？结果次日他依旧没来，据说又是家里觉得他读书没搞头，与其不及格还不如早点回去做生意。嘿，农村的学校真是惨烈呀。99年高考考完最后一科，我晕头转向走出教室，有人冲过来，我一看是蛤蟆，他大概在考场外等了很久，欲言又止，交给我一封信就离开了。他的信语法不通，一塌糊涂。我记得曾经有次考试，作文命题是余光中的一首诗，写读后感。蛤蟆苦思冥想，写下作文题目，真是一首好诗。他的全文格式如下，抄一句诗，后面跟一句真好，再抄一句诗，后边跟一句真棒，如此反复。他居然还写信，这封信我保留至今，信里写，我家里很穷，很想请大家吃一顿好的，可是我家里真的很穷，学费还欠着一些，爸爸说等麦子熟了留几袋，再杀一头猪就能还清学费。我说爸爸都不去学校了，干嘛还要还学费？爸爸说这个是欠的，就算书不念，欠的就得还。张佳佳，我特别想请你吃一顿好的，特别好的那种，哪怕是肯德基，贵成那样，我还是会请你。我不是个坏逼，无论我请不请你吃，你将来都一定会很优秀，成为伟大的作家。等麦子熟了，我会偷偷留一袋，卖掉，请你吃饭。我保留这封信，可是他也消失在我的人生里。我去过那座小镇，但无法联系上他，估计是去外省打工了吧。这些人原本会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我把他们丢到了路上。我快记不清他们的模样了，我学会了珍惜。这些年我参加挚友的婚礼， 奔波到外地，看他或者他幸福满面。在众人注视中走过红毯，我都忍不住想掉眼泪。无论遥远或者艰难，我也要努力在场。每个清晨你都必须醒来，坐上地铁，路过他们的世界，人来人往，坚定地去属于自己的地方。我坐着地铁到各自的站台，得去换乘属于自己的那一列。可是人生重要的日子就几个，我将尽力去到那特殊的几站，在你的视线里对着你挥挥手，大声喊，你他妈的太棒了，你要过得很好啊，你这个王八蛋。除了你的爱人和父母，还有一些人因为你的欢笑而笑开怀，因为你的难过而掉眼泪。我的时间很多，可是就算少一天我还是会舍不得。我的朋友很多，可是就算会少一个人我还是会舍不得。
所有人的坚强都是柔软生的茧。故事开头总是这样，适逢其会，猝不及防。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，花开两朵，天各一方。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，畅销作家张嘉佳，路过你的全世界。暖听故事里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播讲陈晨。
多看一眼就好，因为我依然很喜欢你，所以不敢告诉你，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这样在有生之年我还可以看到你。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有好几个叫胖子的名字，他排行第一。不论我后面又存了多少个胖子，他都是第一，因为我存的名字是 A 胖子。术业有专攻，他开手机店的，店面在珠江路正中间。胖子前半生有个辉煌的顶点，他兴奋地对我说，张佳佳，我也能上电视了。那次是记者暗访，隐蔽的摄像头对着他侃侃而谈的胖脸，他正在吹嘘水货手机多牛逼。虽然这件事让胖子的店关了一段时间，但是他还是很兴奋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只要是胖子看起来都不太烦恼，即使他们真的难过，一哭也有点滑稽的样子。所以每次胖子也想讲他的爱情，一开口那我们都笑了，甚至在大家伤感的时候都会赶他出去买烟，不然大家都无法进入那个忧郁的状态。那天胖子跟我说，张佳佳，你就听我讲一次吧。哎，你当男主角不是我，是个跟你一样帅的风一样的男子。我说，哈哈，那你严肃点。胖子大喜说，没想到我也有能够倾诉的一天。我说，妈蛋，你严肃点，不然不听了。胖子说他其实也有很多女孩追求，因为相亲的时候每当女孩问你有车有房吗，胖子就会掰着手指头说，我有房子房子房子房子啊，有车子车子车子车子。我忍着没打断，胖子说，但是因为他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，所以现在不敢爱。我说，你还是去买烟吧。他没去。接下来我听到了传奇的故事。他大学时候认识的女孩，女孩工作，他上学。那时候穷， 又不好意思让女孩约会掏钱，胖子坚决不同意交往。俩人暧昧的期间，他偷偷练了贴膜的手艺。大学还没毕业，他的生意就已经很火了。他对女孩说，我可以对你负责了。胖子把所有的积蓄换了枚小小的戒指，他要求婚。幸福让他难以忍耐，每一秒都感觉甜的心口发疼的煎熬。他挨到天黑接女孩吃晚饭，车子在他家门口轰隆隆轰隆隆的很急迫。女孩磨磨蹭蹭不知道在干嘛，过了很久才下楼来。他开往江边，假装无意地说，哎，那我的车子里边多了个奇怪的小盒子。声音太小，被旁边的鸣笛盖过去了。等汽笛声结束，女孩说，胖子，分手吧。胖子说到这儿，我说，我操。胖子激动地问我，是吧？你也震惊吧，张佳佳。以前看你们作家形容人受到打击的时候脑子会一片空白，我从来不相信这种事情，但是分手两个字一出来，那耳朵直接嗡嗡作响，脑海就是一片白的。那时候居然能保持车子还是在开的，眼睛我盯着女孩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完全不知道她说了什么。原来书上写的感受是真实存在的，会一片空白，会生理性的不能呼吸，会浑身都不由自主的颤抖。胖子大声呼喊，我操，这不是文学，这是科学呀。在胖子的叙述里，女孩说，我也很爱你，家里不同意，我爸妈更喜欢我的前男友。刚刚前男友知道我要跟你过生日，带了全家来堵我的门。胖子，分手吧。胖子是生意人，生意人的脑子动得很快，他可以问为什么你会跟前男友还有联系，为什么他家里人跟你家里人还那么熟悉，但他靠着本能问了个傻问题。那我爱你，你也爱我，为什么要分手啊？女孩子眼泪哗啦啦流下来说，胖子，我爸妈一点都不喜欢你，我没办法放弃爸妈，只好放弃你了。胖子想了想觉得不对，但舍不得说出哪里不对。他开车带着女孩子在江边绕了一圈又送了回去。那个奇怪的小盒子被当作生日礼物打开，一圈碎钻套在了女孩的手指上。胖子想，真好看，我果然有眼光。但是故事还没结束，半年后胖子去送朋友，当天暴雨，人群挤在公交站，满街的雨伞像怒放的毒蘑菇。胖子送完朋友后觉得空座可惜，他摇开车窗喊，谁去新街口，我顺路带走，不要钱。一朵红蘑菇落了伞盖，胖子曾经深爱的女孩子坐到了副驾上。胖子说，好，好巧。女孩说，好巧。胖子看到女孩手指上还带着那圈小碎钻，只是小碎钻旁边还有个大钻戒。胖子说，真好看。女孩遮住大钻，说是自己买着玩的，她没办法嫁给不爱的人，也许一直等着胖子。胖子想说，不用等，我直接开到民政局。最热烈的除了在一起，还有分开后重新相遇。你看，本来就是最爱你，也未曾绝望过，只要人生继续，漫长的七八十年，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， 只是想说，胖子却没有说出口，他就平淡地把女孩送回了家。两年后，胖子遇到了他和他的丈夫，男人手上的一圈对应女孩闪亮的大钻戒，那两只手握在一起，刺瞎了胖子的眼睛。明明结婚已经两年，为什么要骗人呢？明明就是男友，为什么要说是前男友呢？胖子想，妈蛋，还是我的钻戒好看，就是没机会要回来了。到这里，故事还没结束。胖子说，他好像自己开了个衣服店，张佳佳，我们马上买个花圈送过去好不好？我说，呆逼，是花篮不是花圈。胖子说，他好像离婚了。张佳佳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每个下雨天我都开着车乱转，还撞到几次，就义务送人回家。按这个标准的话，现在可能那被评为南京好市民了。我说，哼，那你在车上带到他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说不用等，直接开到民政局啊？胖子说，可能那时候我是个傻逼吧。我沉默了一会儿说，哼，你去买烟吧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依然很喜欢你，所以不敢告诉你，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这样，在有生之年，我还可以看到你。
地上有多美，难得时间忽然变得好轻微。你说这是三月的滋味，槐花香正随着夜色飞。很在乎月光多醒目，忘记有谁会在灯火阑珊处。千百回用尽力气去追，原来你早已用爱将我包围。以为最终幸福是像结局般的遥远，却在不经意之间，它早已如此绚烂。其实幸福很简单，就像你在我身边，静静看着你的脸，也许了个心愿，温暖留在我心间。其实幸福很简单，平安快乐到永远，轻轻靠着你的肩，感受着温暖，不需要任何诺言。
我是谁的谁，谁是你的谁，我和你是一个故事的距离，却走了好远。好故事温暖收听，暖听故事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
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， 也可以分享到微信